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冤狱迫害11年，浙江李彩萍又被诬告；送人一张真善人好卡片，江苏姚伟敏被非法庭审；湖南药剂师熊秋林养老金被扣发；四川省江牛市检察院原检察长购吃羊遭恶报被双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余姚市法轮功学员李彩萍女士因在墙上书写法轮大法好，2021年5月23号被宁波余姚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余姚市黎州派出所和黎州街道办事处联合抄家绑架，现已被诬告到余姚市检察院。现年64岁的李彩萍，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信仰和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绑架，曾三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11年。2005年10月，李彩萍悬挂法轮大法好横幅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后被接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李彩萍遭7-8个犯人殴打，头撞墙，踢下身，10天10夜的酷刑折磨。他还被关在小号里，任由蚊虫叮咬，吃喝拉撒都在里面。2009年6月，李彩萍在住宅小区讲真相，被绑架抄家，后被劫持到余姚市看守所关押迫害。10月，李彩萍被余姚市法院秘密判刑4年半。2016年1月，李彩萍被余姚市政法委610国保大队跟踪绑架，2016年7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现在李彩萍又被余姚市公安诬告，再次面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法轮功学员姚伟敏女士只因送人一张写有真善人好的卡片，于2021年6月22号遭吴江法院远程视频开庭。2020年8月20号，姚伟敏在苏州乐园附近等信号灯时，给在路边维持交通秩序的人讲法轮功真相，给了对方一张写有真善人好的卡片，遭到恶意举报。那天，当姚伟敏回到30层楼的家时，已经有7-8个警察站在他家门口，其中只有一人穿警服，其余全是便衣。这些人抢走了姚伟敏家中的电脑主机，并将姚伟敏劫持到狮山派出所。一天一夜后，姚伟敏被取保后审放回家。2020年11月间，吴中区610头目张振华将姚伟敏劫持到洗脑班，想用卑劣的手段逼迫姚伟敏放弃修炼法轮功，没有达到目的，便将姚伟敏诬告到吴江区检察院。2021年6月22号，姚伟敏遭吴江区法院远程视频开庭，法院只让姚伟敏的辩护律师一人进入法庭，看电视屏幕的庭审。姚伟敏的家属被法院以疫情为借口无理拒之法庭外，被剥夺了旁听权。庭审中，律师对姚伟敏做了无罪辩护，庭审草草收场。目前对姚伟敏的所谓判决，家属和律师都没有拿到，也没有任何消息。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耒阳市法轮功学员熊秋玲女士的养老保险金，自2020年9月起遭人社局非法扣发，致使熊秋玲失去生活来源。现年61岁的熊秋玲是湖南省耒阳市医药公司退休药剂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熊秋玲被非法劳教1年，被诬判3年。2015年10月，熊秋玲结束3年冤狱回到家中，靠微薄的养老保险金生活。2018年5月，耒阳市人社局养老保险中心以熊秋玲修炼法轮功被冤判3年为由，停发了他的养老保险金，致使他失去生活来源。熊秋玲到耒阳市人社局询问，工作人员称， 省人社厅下文要扣满在三年服刑期间所发放的养老保险金。熊秋林到耒阳市人社局讲真相劝善，又到耒阳市信访局上访。2018年8月，耒阳市人社局每个月发放给他800元生活费。2020年9月，耒阳市人社局将熊秋林800元生活费扣发。熊秋林在单位工作时参加了社会保险，失业后交满了余下年份的社会保险费。2010年开始，熊秋林按政策领取养老金。在他被判刑后，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迫害，身体每况愈下，期间住过医院，动过大手术，从冤狱回到家中，艰难地维持生活。现在耒阳市人社局扣发熊秋林养老金，令他雪上加霜。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耒阳市社保中心扣发熊秋林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民汇网报道，2021年2月3号消息，绵阳江牛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购之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购之阳参与迫害法轮功多年，现在遭到恶报。现年59岁的购之阳，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历任绵阳市延亭县检察院批捕科科长、检委会委员、副检察长、梓潼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江牛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购之阳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民汇网不完全统计，仅2013年12月至2021年2月，购之阳任江牛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期间，就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15年12月2号，江牛市法院在没有一个家属参加庭审的情况下，分别枉判四位法轮功学员李群7年、钟水荣8年、杨光明8年、谭小琼8年。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在黑监狱受到残酷的强制转化迫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如今购之阳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这只是报应的开始，更大的天理惩罚还在后面。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伊利诺伊州法轮功学员参加独立日游行；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2021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245周年纪念日，伊利诺伊州百年老城惠顿市在疫情解封后恢复了庆祝独立日的传统。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和一些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惠顿市游行庆祝活动，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7月4号清晨，阳光明媚，惠顿市公园树立起成千上百面美国国旗，有些居民提前一天就在游行途经的街道两旁摆好桌椅，等待游行的开始。今年游行的主题是庆祝我们的自由。法轮功的队伍亮丽登场，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法轮大法， 法轮大法教真善忍、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大型横幅，引领旗阵、鼓阵、功法演示方阵和花车，迎来观众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一些观众情不自禁地跟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喝着鼓点拍手，一些观众拍照录像，记录美好的瞬间。观看游行的惠顿市居民斯福特斯说，法轮功的花车非常美，每个人都在微笑，大家都面带喜悦，我真高兴看到这些，真是美好的一天。很多惠顿市的居民热情地和法轮功花车合影，拿取法轮大法的小册子。内特是个中国通，曾经去过山东和东北，他用流利的中文告诉学员，他爱中国但不爱中共，他对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感谢学员告诉他法轮功真相，并送他法轮功学员精心制作的小莲花。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主办方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对法轮功的花车赞不绝口，称赞说，今天的功法演示体现了真善忍，这是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实践真善忍。惠顿市的法轮功学员陈先生说，惠顿市的居民对法轮功并不陌生，市长菲利普·苏斯刚刚在5月份颁发了褒奖令，祝贺2021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4号，加拿大魁省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魁省西南部城市瓦勒菲尔德，通过天国乐团演奏、功法演示等方式，向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和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同时向民众征集反迫害签名。在河滨公园，法轮功学员拉开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横幅，天国乐团的演奏和五套功法交替进行，祥和的场面吸引了在公园里休闲消夏的民众，他们有的鼓掌，有的双手合十表达谢意，许多民众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市民圣马勒先生和圣文杰女士表示，从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打坐练功的场景，他们感受到非常多的、非常美好的能量，内心很感动。令人悲伤的是，中共竟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们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了字，在临告别时一再感谢法轮功学员为人们带来的美好。市民克劳迪亚表示，天国乐团带来的乐声令人愉悦，他完全赞成法轮功学员讲真相。面对貌似强大的中共，敢于曝光罪恶，让更多人了解真相，这是制止迫害的最好办法。市民米切尔说，法轮大法好，我支持你们，把中共干的坏事揭露出来让我们知道，这非常好。活摘器官是非常可怕的罪行，一定要改变，谢谢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0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被监控的情形举例序，再谈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6日。明慧网屡次强调手机安全问题，可有些同修还是不注意，给自己找了许多借口。下面补充一些手机可能被监控的情形。一、学法练功时手机放身边，方便了迫害。有一女同修做资料的，她和同修集体学法时手机就放在身边，家人同修多次劝阻不听，她的说辞是如果有人监听，让监听者也能听到大法，得到救度。后来她被绑架，六个资料点同时出事，资料点没做到单线联系，看来是监控很长时间了，她被非法判刑七年。18年前本地唯一的一个大资料点被破坏，也是手机监听定位，出事前资料点负责统修有一天上街，看到信号监测车在街上逡巡，他没在意，不久资料点手机响了，统修接起来，对方不说话，统修也没在意，紧接着资料点被破坏，好几个统修被绑架，这次出事经济损失巨大，人员损失巨大，一统修受牵连被迫害致死，资料点负责统修在黑窝被迫害致残，其他资料点统修被非法判刑三年、七年、十二年不等。二、出去发资料时带手机，包括老年机，给迫害提供了方便。临县有一位女协调人，有一天晚上和几个同修去乡下发资料，车开到半路时，她手机响了，手机是老年机，她接了电话，对方不吱声，她也没在意，继续前行。到了目的地，刚发上资料，警察上来了，除了常人司机外，全部被绑架。后来才知道，该协调人手机已经被监控一年多了，该协调人被判重刑。三、到同修家做系统或安装天线时带手机，方便了监听。两年前，我到一年轻女同修家，碰巧遇上一对夫妻同修，给他家调试新唐人。当时调了半天，新唐人也不出信号，男同修就给另一位会调的男同修打电话，让他来帮着调。这个电话没在女同修家打，是出去到外面打的。我当时问男同修，你咋带手机呢？男同修解释的大意是，没办法，有时候到乡下不用手机，没法联系。几个月后，一位老年女同修约这位男同修去乡下给同修安新唐人，开车去的。到乡下后，国保警察连同乡下派出所警察一起绑架了那名老年女同修，男同修要安新唐人的乡下同修。国保警察还到那名男同修家抄家，在男同修家绑架了正在家学法的妻子同修，又到那个曾帮他调新唐人的男同修家，逼着这位男同修签了不练功的保证书。经常去这位男同修家的其他几位同修也被绑架。后来打听出来，这位男同修的电话被国保监听，他这边车一动，国保就跟上了，他住处的电梯里的摄像头跟国保警察手机连着，谁上男同修家看得一清二楚。四、夫妻同修通电话时啥都说，给监控者提供丰富信息。五六年前，我在同修家见到一农村男同修，我们聊了一会儿，男同修的电话响了，是他妻子同修从乡下打来的，妻子直接在电话里跟丈夫同修说，某某想安一个大锅，指新唐人卫星接收天线，你啥时候回来呀？我跟男同修说，你们两口子在电话里啥都说呀。夫妻同修打电话时也要注意，不能啥都说，夫妻同修在家时也要注意放好手机。五、说暗语警察能破解。有的同修不听劝，还是手机对手机联系，理由是在手机里没明说，说的是暗语。邻居同修跟我讲过一件事，早些年，也就是2000几年吧，他被非法劳教，在省女子劳教所遇到一外地女同修，这位外地女同修跟邻居同修讲了他被绑架时警察把电话录音放给他听，他在电话里讲的那些暗语全被警察破解了。六、屏蔽带并不能保证100%安全。有的同修准备了屏蔽带，早些年用一种方便面的包装袋，不是所有的方便面，而是内里像一种银漆的那种，还有一种像手包式的屏蔽带， 八元左右，曾在我们当地大力推广。我本人也曾买过一个，我现在不用了。几年前，我身边的同修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铜丝做的屏蔽带，50元左右，现在也不用了。以前同修相信这些屏蔽带，理由是把手机放进这些屏蔽带，用别的手机打放进屏蔽带的手机，显示无法接通，没有信号，所以认为这么做信号被屏蔽了。个人认为不妥，你用你的土办法试了一下，你就认为管用，但是你并没有用警方的专业监听设备测试。况且现在技术水平日新月异，警方的监听设备不知更换了多少代，软件也不知更新升级了多少代。七，打真相电话不能在家里或工作单位打。有一老年女同修曾被非法判刑数年，迫害得直不起腰，走路费劲。从黑窝回来后，因为不能上街面对面讲真相，就在家里打语音电话，打了好几年。那几年我们这的环境非常宽松，这几年这位同修又做资料，去年冬天该女同修被绑架，至今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八，手机不能既上明慧网又上常人网站。身边有一女同修，她平时手里总是拿一部手机，她跟同修解释说这部手机是专用手机，没有电话卡，很安全。她有时在家用这部手机上明慧网，有时在单位用这部手机上明慧网，工作闲暇时用这部手机学法，手机里装了师父原著，有时跟同修聊一些很敏感的话题时也没防备这部手机。有一次他跟同修说白天没守住星星，用这部手机上了常人网站。同修听了大吃一惊，原来这部手机还能上常人网，太危险了。上常人网时会监测到这部手机都上过什么网站，而且这部手机里装的大法的内容也能被监测到，手机上网的地理位置会被锁定，如在家里和单位。不具备上网条件时，周围聊的一些敏感内容会被记录，一遇到上网条件时，手机会自动登录网络，上传敏感内容，可不可怕？所以同修们，以后遇着谁拿着手机，说什么专用手机、学法用的、发正念用的、练功用的等等，一定要谨慎对待。九，专用手机不能安装常人软件。有的同修用的是专用手机，技术同修做的专用系统不上常人网，但是为了方便私自安装了万能钥匙等常人软件，这是大的安全漏洞，常人软件有后门，存在安全隐患。十，生活用的手机尽量少装一些常人软件。有的同修手机卸载了微信、 QQ， 可是经常用淘宝、支付宝等软件。这么跟你说吧，常人软件大多数都不安全，都存在安全隐患。像大陆常人用的非常火的软件，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网游等等，跟微信、QQ 是一个性质的。有的同修，你告诉他 A 软件不安全，他就用 B 软件；你告诉他 B 软件不安全，他就用 C 软件；你告诉他所有常人软件都不安全，他还会为自己找借口用。想起常人中的一句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十一，被绑架后返回来的手机不能再用。有的同修被绑架出来后，邪恶把手机返给同修，这样的手机一定不要再用。邪恶很有可能在手机上做了手脚，安装跟踪软件，隐藏起来的表面上看不出来，或者在手机硬件上隐蔽的地方安一个跟踪芯片，这样的手机最好是不要放家里。12，座机也要注意安全。本地有一年轻女同修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出来后我遇见了她，问她当时被绑架的情形。她说当时一帮警察骗她开了门，进门后拿着一张纸条，上写着她家的详细地址，某小区几栋几单元几室，还知道她小名。在这之前，一位老年女同修打过她家座机，称呼她小名。她从黑窝回来后把座机拆了。13，不修炼的家人看新唐人时也得注意手机安全。家里不修炼的常人爱看新唐人，但是常人有一个习惯， 手机不离身边，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看新唐人时间久了，通过身边手机会被大数据筛查出来，发出预警，而且手机是跟你家 WiFi 连在一起的，你的住址也会暴露。14、用电视给家人放敏感内容时，也要注意安全。一女同修家的旧电视，大脑袋的那种，不用了，家人买了一台新电视，液晶的，超薄的，有 U 口，插上 U 盘就能看视频，不像旧电视需要连影碟机，还能联网。去年疫情期间，女同修用这台新电视插上 U 盘，给家人放师傅讲法录像，还有真相电视短片。有一天，电视弹出一个对话框，是否需要举报此内容？原来，女同修在给家人放所谓敏感内容时，电视是联网的，跟手机一样。电视第一次联网时需要输入用户名、密码，下次打开电视时自动登录，电视把敏感内容自动上传了。放敏感内容时断网也没有用，因为在不联网时播放敏感内容，电视会自动记录，一旦联网还是会上传，除非这台电视永远不联网。15、注意邪恶的声音采集。以前警察对抓到的犯罪嫌疑人采集指纹，在刑侦方面，指纹可以作为确认一个人的唯一标识，现在多了一样，那就是声音。据近两年被绑架过的同修讲，邪恶对同修强制采集声音样本，如果一位同修被采集了声音样本，把这个样本放到大数据库中，那么这位同修再使手机打电话，无论怎么改手机串号、换手机卡，在大数据中搜索、定位是分分钟的事。那些到现在还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真让人操心。你跟他强调手机安全，他笑话你，说你有怕心，而且振振有词，我都多少年了，一直这样，也没出事。今时不同往日了，以前出事时都是一个人出事，或者一个资料点出事，出事后，周边的同修马上切断联系。这两年看明慧网的报道，有很多地方都是监控很长时间，实施群体绑架，连带家属，有时几十人一同遭绑架。你不注意手机安全，很可能邪恶已经监控你了，看你平时都跟谁联系。之所以没动手，不是邪恶对你有多仁慈，是邪恶在放长线钓大鱼，他想选择一个破坏性最大的时机动手。不注意手机安全，不修口，啥都说，等于变相的跟邪恶通风报信，说严重点，起的破坏作用比特务都大，特务大家都知道防着，同修之间是不设防的，所以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好好想想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真相电话救人中提高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号。我是从2007年开始在大陆用电话讲真相的，那时主要用手机自动群发短信，刚开始干扰很少，不长时间敏感字被拦截，在字与字之间用字母和符号分割，每次发完信息后要改手机串号，要卸下电池。后来买卡成了最大的问题，有时刚买了卡发了几条信息就不能用了，又发展到要实名购买，更有多起因买卡和购买手机被绑架、酷刑折磨及判刑的。在大陆用电话讲真相确实阻力很大，但不管怎样艰难，在师父的加持下还是能够突破。第一部分，在大陆打电话讲真相。2008年有同修在外地被绑架，我们在常人网站上很顺利地收集到当地610洗脑班、公安和政法委的电话，多个同修参与拨打语音电话，还有同修邮寄真相信件。那天下着大雪，我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了一位公安领导的电话，他接听电话时大声说， 法轮功打来的，我们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你说。他一直没挂断电话。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大法的红传和美好，天安门自焚真相，那位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是多么的优秀等等，希望他们不要参与迫害。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去外地找相关单位，他们说某某是什么大人物呀，自从他到我们这儿后，每天电话和信件不断。同修的家人反馈说，邪恶没敢过分地折磨他，讲真相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我们当地的女子监狱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特别是监狱副政委用各种阴险恶毒的手段强制所谓转化，因此得到协党中央的表彰，并将其他省市坚定的大法弟子转至该处继续迫害。针对此事，同修在一起交流，收集监狱迫害者单位及个人信息，到家属区发资料，邮寄真相信件，并往单位及住宅打电话。他只要听到真相电话就挂机，同修就加大力度打住宅电话。一次他母亲接了电话，同修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他女儿如何在监狱迫害大法弟子，并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很多年长的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甚至超过了他母亲的年龄，让他的妈妈听了很震惊，不相信自己的女儿怎么会变得如此的冷酷，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他说他的女儿从小到大都很优秀，他还一直以她为荣呢。同修又讲了大法的美好，同样作为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好的未来，不要为了暂时的利益做中共的替罪羊，给他讲明善恶有报的天理，让他等女儿回来证实是否属实。过后同修再次打电话，他母亲说，对不起你们，我的女儿承认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通过同修多次给他妈妈讲真相，他答应劝说自己的女儿不再参与迫害。后来据从监狱回来的同修反馈说，他确实收敛了很多。第二部分，在营救平台打专案的题目。来到海外后，我在景点讲真相。去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平台打营救专案，在同修的鼓励帮助下，我遇到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我整理了一篇真相稿，从疫情开始讲到罗马的四次大瘟疫、九字真言的威力、自焚伪案和活摘器官的真相、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本质、为什么要三退、追查国际的宗旨、翻墙网址等等。第一包案子快打完了，不接听的占大多数，最长的28秒，再就是骂人的。同修说他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他曾经打了80多通电话，硬是让骂他的人明白了真相。听着同修无私的交流，感受到师父在《红银三记事》中讲的，不信良知换不回，也感受到师父在《经济要旨清醒》中讲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最后一个电话打通了，我心态平和，语速声调和节奏适当，同修们帮我发着正念。在讲到三退的时候，我问他入过党没有，他说入过。我说用真名帮你退了好吗，他没有回应，继续把我准备的真相都听完了。我感受到这个生命在这8分多钟的时间里明白了真相。同修鼓励我说打得很好，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让我感受到大法慈悲的力量，真相电话救人的威力。一位国保队长参与了多起迫害，我持续打了13通他才接听，开口就说我现在调职了，没在那里工作，不要再打给我了。我还没开口他就挂断了。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对方前面12通虽然没接，但他明显知道是法轮功学员打来的。我再打过去，他说已经退休了，看来又在撒谎。我说只要他参与过迫害，都会被立案追查，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我一共给他打了18通电话，这通电话让我油然升起对常年在平台持之以恒讲真相同修的敬佩，也深刻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 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别看邪恶们在猖狂，都在胆战心惊，都在害怕。当然，邪恶的生命在没有被清除完之前，还要指使恶人干坏事。被邪恶操控的时候，恶人就没有了理智。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们都在害怕。学员的每一个电话都使他们震惊的睡不着觉，怕。以后领案后，我都会在明慧网和追查国际搜索对方是否参与过迫害，并收集迫害者手机、座机、住宅信息，逐个拨打。有时还会收集所在单位的值班电话，询问此人的情况。一次领的一包案子全部是同一派出所的。我上网查到，一家四口中母子被迫害致死，父子被分别判刑六年。我打电话时用这个案例切入，告诉他们因为迫害致死某某某，他们派出所和警察将被追查。有两个参与的警察反应激烈，不停地辩解开脱自己。对于直接参与迫害的单位和个人，我还会持续不断地拨打，因为他不明真相会继续迫害大法弟子。另外，不管他接和不接，都会制止他再迫害，都能起到震慑的作用。迫害不停，电话不止。第三部分，向内找，去人心，归正自己。我出生在一个长期受中共迫害的家庭，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修炼后，与同修交流时也多是沉默寡言，戒备心、疑心很重，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讲得不好，有损自己的形象，把名利都看得很重。初上电话平台，家人同修就鼓励我多交流，说你有打电话的基础，有在大陆营救同修时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的经历，还有在景点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你看平台的同修那么无私地交流自己的经验，你为什么就不愿与同修交流呢？我第一次鼓足勇气发言，就打断了同修的话语。再次交流时，我又不知从何谈起。听到同修提问时，我就不自觉地显示自己，还把在大陆控告行恶者的做法用在这里，明显感到和同修间心性的差距。名利心还没去，显示心又冒出来了。有位同修说，阿姨，你是从大陆来的吧？虽然不是说我，但我反应激烈，马上接话怼他，明显的争斗心和妒忌心的表现。还有技术同修无私地帮我解决问题后，我还疑惑同修为什么留下我的信息。现在想来，自身有太多为私为我的人心和党文化残留的因素。我第一解封后，事情明显增多，平时一天可以打一两包案子，现在一天一包案子都打不完，有点着急。看到同修刚领的案子很快打好了，我羡慕不已。交流时同修说我，不要在这里搞攀比，搞勾心斗角。我听后感觉有些刺心。家人同修说，同修肯定是为你好，要感谢同修的慈悲指正。有谁会这么无私地给你指出问题，让你尽快去掉那些不好的人心呢？也说我不应该和同修比多少，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向内找自己，体会到电话平台是个纯净的修炼环境，当然对我们的心性要求也高，任何不正的言行都要归正，因为这个场是不允许有任何不纯净的因素影响我们救度众生，怎么还有不愿意修取的想法呢？真的要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及时的指出我存在的问题。我们真相组在月会交流时，协调同修说我主动提出分案，分担打架的工作。我听后很惭愧，因为不了解平台的运作，协调同修安排我值班，我误以为是分案，主动要求同修教我，以致造成同修的误解。对此，我再次找到在大法中求名证实自己的心。每次平台同修的交流，我都受益良多。同修为众生着想的境界，兑现着他们的誓约与使命。无私的交流圆融着整体，我找到自己的差距，我是站在被迫害的角度在讲真相，也是以制止迫害为前提，打营救电话也还是希望对方能停止迫害，没有从法理上认识到救度众生才是最主要的。 这个生命彻底醒悟后，恶的因素已经清除了，他自然就明白参与迫害的可怕后果，也就知道按正确的方式去做了。感恩师父的精心安排，在营救平台表面上是在讲真相救众生，实际上是在成就自己，把在其他环境中无法意识的执着心在这里暴露出来，修去它，在兑现我们救人的使命的同时，更要提高我们的心性，成就着我们。希望在电话平台这个纯净环境中，我们以法为师，相互切磋，共同精进实修，不断提高自己，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的宝贵时间。以上是我的浅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信师信法坚持弘法，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69岁，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8年了，每年参加法会收获都很大，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得法后身心升华的体验，特别是在师尊的看护下坚持在达尔文市中心弘法10多年的修炼历程。一、修大法后性情全变好。我来自土耳其，2002年在墨尔本得法，从此开始坚定修炼。2002年我听说在中国有个团体被中共迫害，我想如果是遭到中共的迫害，那团体一定非常好。于是我开始寻找，发现了一份报纸上的广告，在墨尔本市中心有免费的打坐练功点。我去了之后找到一位负责教功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自己想学，他说法轮功基于真善忍原则，我立刻回应这真是太好了，也许是我这一念出来后，师父让我即刻明白法轮功是一种高层次的功法。我立即开始学功，过程中我的手指有刺痛感觉，当时我已经学了很长时间其他很多打坐的方法，但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强烈的感受，很奇妙，与众不同，于是下决心学练法轮功，再也不学其他的了。我开始每星期都去学练，一位同样来自土耳其的同修给了我宝书《转法轮》和《法轮功》，我读了一遍《转法轮》后，立即不间断地连续读了20多遍，从此开始发单张并参加弘法和讲真相活动，我也系统地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修炼前我脾气非常不好，度量很小，易怒，一点事情都会和别人发生争执或打斗，所以常常处在争斗漩涡中，而且非常容易让负面思维控制我的行为，怨天尤人，经常整夜泡在迪斯科舞厅消磨时光，沉迷于各种消遣活动，花钱如流水。修炼后我的性情完全变了，师父帮我把思想业从根本上清理了，我变得宽容，能控制自己的思想，一有坏念头冒出来，我能立即发正念将其清除，我不再想和任何人打架了。大法给予我超越常人的价值观，我常常检视对于事物的评判和观点是否符合法，做的事情是否符合真善忍，而不是基于世人的自私的想法。大法教导我，当一件事向错误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首先找自己，是否是自己这边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是否自己有执着、不好的欲望、人心或者观念导致这些矛盾的发生。当我找到产生矛盾的根源后，尽可能快地清除它们。通过不断学法，正念在不断增强，如果出现疾病或者磨难，我知道这是在偿还以前欠下的罪业，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如果发现任何来自旧势力或邪恶的干扰，我立即发正念铲除。二、 坚持在达尔文市中心弘法。2005年我搬到达尔文，常年就我一个学员，期间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在师尊的加持下坚持到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每天大量的学法，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很多时间，我就充分利用这个便利学法。我不断地重复学师尊的各地讲法，所有的著作都从头到尾通读，如此往复，有些段落都能背下来，我感到非常有帮助。从师父的法中我受到激励，所以从来没有觉得泄气。我有一个两面立式竖直条幅，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摆放在达尔文市中心购物中心的入口处，这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段。一面是法轮大法简介，一面是法轮图形和5套功法的图示。在马路的对面有很多政府的办公室和酒店，很多人都能看到这个条幅。通过讲真相，购物中心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支持我。这个弘法摊位和练功点我一个人坚持了10多年，目前有另一位同修加入。我还有一个3米长的介绍大法的横幅，悬挂在我所住的公寓楼的2楼阳台外墙。2018年出国前曾想是否应该把横幅取下来，但我还是决定不取下来，就这样如往常一样挂着。度假回来，横幅和市中心的条幅一样都完好如初。我深深感恩师尊，这是大法的神迹啊。我觉得展示功法是向民众介绍大法的最好方式之一，所以只要时间允许，比如在我不用加班或有突发事件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横幅旁边打坐，通常都是中午最热闹的时候，所以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练功。每天在做保安工作了一夜后，早上我会感到很劳累困倦，有时候还很饿，常常想放弃打坐直接回家休息，但我每次都强迫自己去市中心的购物商场入口打坐。我对自己说，现在没有时间懈怠或执着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然而每次打坐后我都感到非常好，浑身充满能量，不再感到困倦或劳累，感激师尊的加持。在我打坐时，有时人们会坐在我旁边模仿我的动作，打一会儿坐再去上班，有时候他们会让我教他们动作，这时我会简单介绍大法，大法的主要著作，给他们演示5套功法，最后给他们真相资料便于阅读。在市中心购物的很多人都会对法轮图形和功法介绍的内容拍照，并询问法轮的含义以及与希特勒的万字符有什么关系，也有些人问什么是法轮大法。我通常会注重介绍法理，修炼人如何受益，还有需要阅读的师尊的著作，以及如何在网上找到教功录像。我尽量避免讲得太高把人推远了，因为师尊说过不能讲太高这方面的法理。有时我会在当地户外集市上设立大法真相摊位，给市民发真相传单，并征集反迫害的签名，向有缘的人介绍大法，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每星期我都到海滨市集设立大法真相摊位，因为这里游客很多，也是达尔文最大的集市。我认为这里的一所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地点，是主流社会引领文化潮流的地方。每个学期我都会在每个公告栏张贴介绍大法和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海报，放置足够数量的法轮功真相传单。我也会去校园发真相传单并征签，在校区的不同地方摆放明慧特刊杂志和真相传单。医院通常都有很多人，也是向社区介绍大法的好地方。我在各大医院发真相传单，在公告栏贴海报，每隔几个月放置大法的资料，特别是给医生、护士和医院员工发放很多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资料。 三，排除干扰，坚持弘法。某个团体的一些传教的人经常试图干扰大法真相摊位，他们在我打坐时拿走所有传单和我的桌子，破坏了海报并偷走，然后把这些物品丢弃在收集垃圾的地方。他们经常这样做，我每次都得从垃圾场旁边取回海报，将其清理干净，然后放回商场门口。那个大的可伸缩条幅，这群人也试图偷走它。有一次，甚至开来一辆小型的起重机，试图压坏条幅。我严厉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破坏条幅，我就起诉你们。我开始增加发正念的次数，解体这些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当他们再来捣乱的时候，我追着其中一个人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接下来我平静地和他交谈，告诉他我们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人权，我做这些都是义务的，就是希望自己受益后也能让其他更多的人受益。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来干扰了。我知道是师尊阻止了他们，我悟到我们必须随时都保持强大的正念，并精进实修不怠，因为师尊正法正在突飞猛进地推进着。我曾去当地的华人社团弘法发单张，给每个桌子放一份杂志，很多人都注视着我，很多华人都拿传单来读，社团的一个负责人也接受了单张。但随后我就接到很多对方不讲话的来电，我说你好，对方也不说话，我知道这是中共在背后想恐吓我，于是我给电话公司打电话，要到了对方的号码，我打回去告诉对方，你给我打电话但是却不说话，我能帮你什么吗？我可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对方说没事没事。之后再也没有此类骚扰电话，从此我再也没有接到威胁电话了。本地有许多澳洲原住民，他们一开始也试图捣乱，但日子长了，他们对大法非常尊重，对我也很尊敬。有时候他们会坐在我旁边，模仿我的动作，和我一起打坐。四，感恩师尊看护。我每年都参加澳洲法会，只参加过一次海外的法会，就是2018年华盛顿 DC 的国际法会。我见到了师尊，亲耳聆听师尊讲法，记忆犹新。其实师尊随时都在看护着弟子。有一次我忽然开始流鼻涕，非常严重，我很犹豫打坐的时候怎么办。我横下心，流就流吧，这不是我有问题。我准备了很多面巾纸随身带着，当我开始在购物中心入口练功时，奇迹般的鼻涕马上就不流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流。我悟到旧势力试图阻止我打坐，但他们失败了，最后放弃干扰我。有一天半夜，我的膝盖突然发炎，看起来发红肿痛，不能自如的弯曲，这显然是旧势力的干扰。因此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以清除干扰。我通常是走路从家里步行30分钟去上班，当天我走不动，不得不打车去上班。连续两天后，我的主管坚持要送我去医院，并给我几天病假让我休息，但我拒绝了。我开始发正念，因为剧烈的疼痛导致我无法单盘，然后我想也许双盘能行。我忍住剧烈的疼痛，把腿双盘上，然后发出非常强大的正念。这时疼痛开始减轻并停止，真是令人惊喜。我注意到炎症突然消失了，干扰和业力全部消除了。当同事们突然看到我又像以前一样走来走去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惊讶。师尊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 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通过几次闯病夜关，我深切体会到时刻保持正念和加强发正念的重要。下面交流一个讲真相过程中得到师尊保护的经历。有一次我坐公交大巴去了很远的镇子，往居民家中的信箱投放真相传单，我发了整整一个白天和傍晚，直到发完。可是太晚，那个小镇已经没有公交车了，距离从中转站到达尔文的最后一班大巴的时间还有一小时。我觉得我能在一小时内从灌木丛中的小路上从小镇走到中转站，但开始走起来之后就意识到一个小时不可能到达，距离太远了，于是我开始跑。当跑到中转站的时候，看到最后一趟大巴的司机正在和保安聊天，当时大巴已经晚点几分钟了。我向保安挥手，他也看到我正向大巴跑过来，保安向司机示意有乘客赶来，但大巴径直开走了。后来保安告诉我，他已经通知了司机，但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司机不理睬他，突然就开走了。虽然气喘吁吁，但我当时没有生气，保持平静。我想本来就晚了，所以司机才离开了。于是我开始询问其他的返程交通。突然另外一辆大巴停在我面前，司机对我喊，快上车，去达尔文的大巴在下一站等你呢。的确有一辆去达尔文的大巴在等我，于是当晚我顺利回到了达尔文。我感到慈悲的师尊在路途上给我设了几道心性关。五、海外弘法。我曾经回到土耳其，在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以及几个50万人口的城市中弘法，这也是当地民众第一次听闻大法，是一段神奇的经历。首次利用假期在土耳其弘法是2013年，之前还从没有当地同修在这个土耳其第三大城市弘法，我感到很失望，也觉得很急迫。我在那里住了4个月，发了近4万张法轮功传单。在星期天，我在一个海边的热闹公园的大型咖啡店前练功，遇到感兴趣的人我就教功。的确有些真正感兴趣的人阅读了转法轮。我把海报贴在公告栏，在集市上设立大法真相摊位，总的来说人们都很接受，对我很友好。2018年我在土耳其度假3个半月，在几个城市第一次介绍大法，发了大约16000张法轮功传单，也展示功法，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认可，也有很抵触的拒绝接受单张，还有人以宗教的理论和我辩论，有时还威胁我。面对这种情况，我每次都是以慈悲应对，着重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而不涉及宗教内容，问题都能和平解决。同时我也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干扰。期间我挨家挨户访问商家，给店主送单张。有一次一家店的老板坚持要给我一块美味的传统糕点，并坚持要我收下，以表达他良好的意愿。在这些城市首次弘法是非常激动和开心的经历，现在其中有些城市已经建立了永久的练功点。以上是我多年以来弘法和修炼的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